现在是讲到这个坛场的摄像供养啊，摄像的清净规则。那么佛像、菩萨像已经安置好了，那么门口朝内啊，这个供这个护法的像，就是外护啊，祭司、方王啊，这个前面说过了，就是门的内面啊。这个表示护持的这个第四天王、大梵天王，无出西摩，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火手金刚，火手手是头手的手啊，就是火头金刚了啊。这金刚神是护持的啊，并兰地迦啊，并是并集啊，同时也供养这个兰地迦。兰地迦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青面金刚，脸是青色的啊，青面金刚啊。那么火手金刚、青面金刚可能分裂在两边朝内的一啊，这个是地势方方两边的啊，这个地方啊，一边一位。诸君扎利，这个茶字啊，有些地方印作图字，就是这个草字头下面有个人，再往下一个木啊，不是我啊。如果写成这个两横啊，这个木就是像我字那个样子的，那是图字，图壁的图啊。那图字这里不对，应当是茶，茶也不念茶，因为有些地方翻作渣。君扎利啊，就是君扎利的名字，他这里写茶也叫做扎，念作君扎利啊。诸君扎利，君扎利这种金刚神呢、啊、恐怕不止一位，所以叫做诸，或者是语助词也不一定啊。那么就是君扎利这一类的金刚神，君扎利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解冤结，解冤释结的那个解冤结。也许这位金刚神呢、啊、他会替众生解冤释结吧啊。那么这个解冤结里面也有他的名字的啊，这个解冤柱啊，与逼去直，逼去直与并集的意思。这个与字、诸字、并字很可能都是啊要凑成四个字一句的作用啊。逼去直翻成中国话是遍满千万，遍满千万。也许这类金刚神很多啊，所以叫做遍满千万。那么这些都是属于金刚神之类啊，供养在坛场里来护持这个坛场啊。还有四天王等啊，四天王就是桃李天下来的啊，须弥山腰的四位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南方正长天王啊，这个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是这个四方有四位天王。四天王也是护法，所以叫做护世四王。四天王在金光明经里面叫做护世四王，他是护持世间修学佛法的人啊。这四位天王他是用意就是护持世间修善法修行的人呢、啊、他都要来护持。等者等于其他天神人间的神类都会来护持。平拿叶家，平拿这个地方应当有个顿号，因为平拿叶家是两种这个形象啊。平拿是猪头食者啊，人身头是跟猪一样的猪头啊。我看这个西游记的猪八戒可能是从这个地方讲出来的啊，这就是猪头食者，人身猪头啊。叶家是象鼻食者，头是象啊，象的鼻很长，所以就是象鼻食者啊。这两位啊都是神类里面的这个外附。那么这两位要安置在坛门的外边 左边一位，右边一位，就是例如说平常安在左边，叶家安在右边，这两位啊就是站岗的，好像这个部队里面站岗的这个阿兵哥一样，他是在门口站岗，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写呀，但是他四天王是可以排在里面，就是第四天王人两着一边排两位啊，而这个平拿跟叶家这两位猪头使者与象鼻使者呀，是排在这个这个坛场的门的两边，他站在两边站岗的啊，这可能都是用画像啊，就是挂在这个正门的两边啊，这个外面表示在他在门口站岗啊，扶持这个坛场，所以叫做张仪门遮。张仪门遮就是张贤挂在这个正门啊，不是物质的门，是坛场的正门。坛场的正门的两边正面啊，一边一位啊，左右安置，一位在左边，一位在右边，所以叫做左右安置，用意就是要这两位神呢、来扶持这个坛场。那么这是所有的佛菩萨乃至护法神这供像的这个是布置情况。又取八镜浮现虚空，以坛场中所安之镜啊，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似。镜子在这里很有用，用途很大。前面说过啊，中间的莲花周围啊八面，每一面都有一个镜子，一个镜子。那么这个镜子是莲花，比如说中间一个莲花座，镜子是这样子排的啊，这样子排。而现在讲的空中悬的八个镜子啊，是在这个坛场八角的朝着下面这个镜子正是相朝对，上面的镜子啊稍稍的往下朝，就跟这个下面的镜子刚刚相对，要这样子做，就上面的镜子朝着下面的镜子完全对照啊，这样子可以把全坛场里面的种种形象啊重重无尽的表现出来啊，所以另外取八个镜子浮，就是往下朝下面啊，悬在空中，悬在这个坛场的空中，那么这个都要挂好啊，不要让它掉下来。悬在虚空之中啊，跟坛场里面原先所安的莲花外的镜子对朝，方面相对，就是两个镜子的正面完全相对照啊，那么使这个坛场里面的形象影像能够重重互相交涉，都在这个镜子里面呢显现出来。上面这是相色清净规则，下面第四啊礼诵清净规则，就是进入这个坛场已经组织成丢了，那么进入修持的功夫了，那么开头修持的有三个七天，就是第一个七天该怎么做，第二个七天怎么做，第三个七天怎么做，经文里面一都说得很清楚。所以经文说以初期中自成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这是初七日第一个七日，天天呢都要自成顶礼十方诸佛。这个所礼拜的佛呀，按照前面所列的佛像为首啊，刘拜这个报身佛的卢舍那佛，应身佛的释迦牟尼佛，未来佛的弥勒佛啊，东方的阿弥陀佛，西方的阿弥陀佛啊，乃至观世音菩萨、金刚藏菩萨啊，这些一都要自成恭敬礼拜。那么同时包含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的诸佛、诸大菩萨啊，那么一都要自成恭敬的礼拜。阿罗汉像舍利佛、目犍连等这些尊者，前面25圆通里面所说的，也要一列在这个礼拜的范围之内啊，每一针都要每天60行道礼拜。还有接下去啊要持咒， 横于六十，送作为坛，自心行道。六十，白天三个时间，天亮后日出时，中午日中时，傍晚日后时，就是白天的这个第三个时间。晚上天黑了，刚黑之初就是初夜，半夜中夜就是中夜，天将亮之前就是后夜。每一天24个小时，这样分配为六个阶段的时间。这六个阶段的时间，恒常在这六十中间呢，要诵咒，就持诵这个楞严咒；围坛就是绕坛了，这个在外面绕住这个坛场，这是在屋子里面吗？坛场在屋子的中间，那么这个绕的时候啊，就绕到这个坛场外面。八角的坛场外面，这样子一遍一遍的绕。那么绕多少遍次呢？一时长行108遍，每一个时间要绕108遍，都要计数的。这个领导的人恐怕都要拿着念珠计数，绕一遍过一个念珠，要绕108遍。而这个最重要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字非常重要，也特别注意。顶礼要至诚恭敬，不至诚好像堆上下爬上爬下，刚才好奇别管来不落用，要至诚恭敬的办。所以这个顶礼方面讲至诚，行道里面讲自心，专一其心，边行边念持咒，要行108遍。有些人呢解释说，这个108遍就是要把咒念108遍。如果念全咒的话不得了，一遍可能就最熟也要10几分钟。你想想这个一个时间，假定这个六十，每一时就是定最严格的两个时间吧，两点钟能念多少啊？未必能够念满108遍的全咒，文字多又长。有人说是念后边的助心，这又太少，那没有几句嘛，哇啦哇啦一下子就念完了，所以也不是这个意思。因此啊，藕益大师在文句里面说，他说经文明明是说的绕行108遍啊，不是说持咒108遍，是说这个绕108遍，绕那个坛场绕108遍。那么这个108遍也是表示断除这个800烦恼，前面曾说过啊。这是第一个梯啊。我以前曾印过楞严忏啊，就是地贤老法师编的这个楞严忏里面，他这个礼拜的方式都有一章说得很清楚，按照那个楞严忏看就可以知道。这是第一期礼拜要拜佛。第二期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那夜先有愿教。第二个期日注重在发愿。注重发愿。一样是在六十行道，一向就是天天一样专心发菩萨愿，没有间断的，天天昼夜六十之间都要发菩萨愿。关于这个发愿呢，个人说的方法都不一样，每一个注解都有他的看法。经文明说是我毗那耶先有愿教，毗那耶心意旧意叫做毗尼，就是戒律。佛说我在戒律里面有明文说明这个发愿的这个教法该怎么发愿。那么因此啊，有些注解就指明是梵网经菩萨戒里面的发愿的文字，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是有发愿的文字啊。那么该怎么发愿，这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是有的。那么是不是按照那个方式，也当然也是可以啦。不过这个所谓发愿呢，应当是主要指的这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发这愿必定要跟这四弘誓愿相应，自己定制愿文也是可以的啊。例如古来的高僧大德都有他的特殊的个人定下的这个发愿的愿文啊，或者是看他一位祖师高僧他所编的愿文适合你的看法啊，在跟你的心愿是相应的话，也可以借用，天天就按照那个方式，每一个六十行道都按照那个文字发愿啊。如果是单念这个四句四弘誓愿，好像是太笼统了啊，应当有另外专用的愿文啊，否则的话，按照这个放往净菩萨戒里面在清界的文字里面所说的这个发愿方式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没有死板的，应当是随自己的心愿呢，可以编成这个愿文。所以说心不间断的，每一天六十都要这样发愿。佛说我毗那夜先有愿教，我在戒律的律藏里面有教人这个发愿的方式。有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啊，他说凡是受戒都要先发愿嘛，所以说毗那夜先有愿教，就是说你凡是去受戒的必定要先发愿，尤其菩萨戒，菩萨戒必定要先发愿啊，发菩提心，发菩提愿，这是一定的。所以在戒法里面，凡是要受戒之前都要先发愿，所以这个发愿的教法，受过戒应当明白该怎么发愿，都有这个明文规定的啊。所以这个第二个七日的修法呀，讲究发愿啊，愿是修行的目标。假如一个人修行没有目标啊，就是好像船在海中没有指南针，不晓得要漂流到什么地方。有目标，有固定的目标，就是心愿，你的愿该怎么做啊？看你发的什么愿，将来希望怎么做，总不能希望发财吧啊，不要签乐透了，这个地方不能讲那些话，更不能讲发财的，这就做什么，讲究修行断烦恼，修行断烦恼。假如你心里还有乐透，那糟糕啊，恐怕愿发不成了，功德也不会有所成就。所以必定要完全合乎出世间发菩提心请菩萨道的心愿啊，要发菩提愿，与菩萨道相应，那个愿才会有用的啊。那么戒律里面所定的愿文，因为文字多啊，我也不想提出来啊，有没有这么多时间呢、啊、去解释这个愿文。所以如果你必定需要知道，不妨自己把这个放往净菩萨戒停出来看啊，里面有关发愿的文字啊，就可以明白。那么这是第二期，要讲究发愿，天天发愿。第三个期是怎么做呢？经文说第三期中以十二时一向专持波达拉咒啊，这第三个期是专念楞严咒，而且是十二时，十二时是一天到晚没有停止的，不能休息啊，整天整夜念念不忘，就持这个波达拉咒，就是这个楞严咒啊，就是大白伞盖的这个楞严咒啊，这样继续的念，持了到第七天，至第七日，就是三七二十一的这个第三个七日的最后一天，十方如来一时出现，尽交光处成佛摩顶。如果能够这样子三七都如法去做啊，那么到了第三个七日那一天，十方世界的佛同时就出现在这个坛场里，显现在坛场里啊，在这个净的互相交射的这个光线当中，显出这个十方诸佛这个形象。成佛摩顶，十方诸佛身手啊 来磨修行的人的头顶啊，给他磨顶。磨顶的用意，第一安慰啊，就是你这么用功修行啊，一定有所成就啊。第二有受记啊，这受记将来成佛的时间啊。既到达修禅磨地，能力如是，莫失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啊。就在这个道场里啊，就是禅场的地方。三七日以后，在哪里修禅摩地？修禅摩地就是修这个圆通，修耳根圆通。坐在哪里修耳根圆通？啊，这样子努力进修啊，能够使令末法之事的众生如法修学，身体心地完全明净，光明清净。这个清净的情况如何呢？像琉璃，琉璃是透明的，那么修成身心都是明净啊，像琉璃。那必定就能够啊消除业障，成就这个正觉。无奈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这一段特别的这个叮咛说，修这个法门的人啊，必定要把戒持好啊。戒师或者受戒的行者，假如有一个不清净，这个道场就不能成就。所以佛再叫一声阿难，要他注意，说阿难啊，像这一类比丘，主要是这男众的出家众比丘啊，他本受戒师，就是去登坛受戒受比丘戒的时候的这个戒师，跟这个同在法会中共修的啊，最多只有十位比丘，不能多，不能超出十数，最多是十个人啊，因为坛场也不大呀，太多挤不下去，而且太多意见不一啊，这个根性不一也很难做好啊。如果这十个人同修，有一个人不清净，其中有一位持戒不清净，或者是受戒没有得戒啊，如是道场啊多不成就。这个道场要成就就很难了，多数不能成就。我看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要真正能够如法这样子去做的恐怕很难。为什么？今天所有传戒的道场，虽然很多人传戒，要请问那些戒师们他自己有没有戒？假如戒师自己就没有得戒，那是传的空戒啊，传空的，没有实地。那么如果戒师没有戒，那么戒师也没有戒。我受戒之后，我一向不敢当戒师。为什么？我知道我没有得戒。为什么没有得戒啊？因为我在受比丘戒的时候，我是受的翻译戒啊，这很荒唐的。戒师在坛上，我是三皮头，我这一般跪在这个戒师前面啊，戒师讲的话我跪在前面，我当三皮头在受戒，还有帮他翻译。戒师是看住书本念的，我没有书本看，还有帮他翻译出来，我要比戒师能干。为什么？我没看书啊，我没看书，这个戒师念出来的文字我要背出来说给两边的同时登坛的人听。那么那个时候我的脑子啊只有翻译，只有注意听这个戒师讲的话，帮他翻出来，完全忘掉我在做什么，我在跪在哪里做什么，隆重没记忆啊，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只是想住一个要翻译的话。那么因此这个戒坛，这一坛我的坛登好了，那我的翻译也完成了，那我受的是翻译戒。既然我受的是翻译戒，我哪里得戒啊？真的是翻译戒，如果是要翻译我来传给他可以啊，如果真的要受戒，不敢，我不敢。为什么？我没有戒。什么地方请我当戒师？我不敢，撒由那拉，我不干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这戒，我受的是翻译戒，所以我一向不敢自称比丘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如果这个戒师自己在坛场里面自己就没有戒，拿什么传戒人家呀啊。所以因此啊，我看从这个经文翻译过来之后，不晓得有没有真的这样做过，按照这个坛场做过。 我看的书本，我是看书不多了，书有未曾经我读啊，我没有看过的书太多，也许是我没有看的书里面有记载。假如我看过的书，我没有看到有按照这个方式真正如法做成的，啊，修法里面波罗三昧最难，90天常行不动，常行，啊，常立，叫做啊常行三昧，那最难，可是还是有人修成就。这个法师啊，这个传过来之后，我还没有看过真正如法做到的，啊，所以可见。第一个困难就是戒法能够如法就是很难啊，不过后边有方便了，总然不截谈也可以修持的啊，这个也后边有文字，到了后边再说啊。从三季后端坐安居近100日，有利根则不起一坐的虚陀园，三季21日的功夫做完了之后，以后就在这个坛场啊，坛场里面呢打坐，修这个耳根圆通啊。那么时间要多久啊？端坐安居100天，100日，在坛场里面坐100天啊。当然了，肚子饿了还是要起来吃饭的，但是没有躺下来睡。前面的长行三昧，37日是比较行的时间多，是长行三昧。这里是长坐三昧，100天。天天坐，坐在哪里啊？就修这个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有利根者，假如是最利根的人，就在100天不起坐啊，在坐中啊，能够证到出国虚陀渊。虚陀渊翻成入流，欲肉肾流，就是声闻国里面第一个果位，虚陀渊啊，就见惑88时顿断了啊。假如以声闻法来说。如果证到这个出国虚陀渊呢，要证阿罗汉果就不难了，剩下只有7番生死啊，就可以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就是3界4惑啊，只有7番生死啊。等到这证到第三国阿那含呢，任愿修证啊，证到这个阿罗汉果。所以100天就证虚陀渊果，太好了，实在很不容易。不过这个坛场庄严一一如法，还有最重要的戒食戒食都如法，这个是难中之难。总体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不明啊。纵然自己身心圣果还没有成就，就是没有证到出国虚陀渊，纵然修了100天没有证到虚陀渊果，决定自己知道成佛是不会错误的，没有是错，不会错误。意思就是说，纵然没有证到出国，经过这一段的功夫的修持啊，将来成佛是不会错误，一定能够成就。鲁问道场建立如是，总结上文，你指阿难啊，你所问道场建立的方式。就是如上文所说，这个标点哈，我很想把它念成如问道场建立如是，我很想这样读，但是一般断句都是4个字1句啊，就是读点成呢、啊、如问道场建立如是，可是意思啊，这个建立两个字不是在下面，应当是连住道场。你所问的道场怎么样是建立，你问道场建立，你所问的道场应当怎么建立，如是指法之词，指上文，就像上文这样说这样做，这就是道场建立的方式，是总结上文，这是佛说的话啊。文字说完了之后，有个疑问我在这里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这里说第一个七日，第二个七日，第三个七日啊，凡是世间法乃至一切法，差不多都是讲究这个七日啊，样样都是讲究七日，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讲6日，又不讲8日，为什么一定要7日呢？有什么道理呢？应当知道。世间的生灭法 大致都是七天一变化，七天一变化，一向如此，众生的业力自然如此。例如人死了，这个中阴身啊，七天一变，七天一变，要做七，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中阴身七天一变，如果要转生，要解脱，到第七天中阴身变了，帮助他有很大的作用。而人出生受胎的时候，胎儿也是七天一变，人投胎了，在母亲的母胎里面，这个胎儿也是七天一变，经文里面明文说，第一个七日叫做哥罗罗，也叫做揭罗兰，后边经文都会说到，就是这个第七卷的最后，十二类生里面都有说到啊，这个揭罗兰就是凝华，就是刚刚投胎的父亲母亲的一点点东西啊。第二个其实叫做安布坛，那么哥罗罗安布坛，安布坛就是起泡，这个父亲母亲混合起来结成一个泡泡啊。到了第三个其实叫做毕湿，就是软肉。第四个其实叫做戒难，叫做硬肉啊，这个体质慢慢坚硬起来了啊。第五个其实叫做波罗叉期，就是六根的行为开始在哪里变化。第六个其实就是由头发发毛这个手指甲脚指甲牙齿就慢慢了在哪里形成的这个样子啊，基础已经出来了。到了第七个其实啊，就是叫做聚根位，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就已经形成了。七七四十九天，胎儿的这个胎位，由此他的身形呢，就是由此成就。所以人生人死离不开气，离不开七日啊。人在母胎中三十八个七日满了就出世啊。所以世间凡是一切事项的变化，都是一个七日为一变，一个七日为一变。世间有一种的毒蛇啊，这个毒蛇很毒啊，印度从前有这种蛇叫做七步蛇啊，被它咬到啊，走到第七步就死了，它不会再到第八，也不会在第六死啊。所以这个七数为众生的业力自然的定数啊，它自然就是如此。因此这个修行啊，往往都是用七数啊，因为这个生灭诸法都是七数一变，就是出世间法也是七数一成啊。因此这里常常就是规定七天为一个阶段，七天为一个阶段。按照楞严经这个说法的修持啊，我们这些凡夫假如体力不够，愿力不坚，身心不够明净，想要修成很难。为什么？不讲究睡眠呢，这里可以说不睡了，要完全不睡不可能，必定要睡，因为这个身体疲劳了，不睡就不能够恢复原来的这个健康情况，要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就啊，别说是七天了，今天晚上没睡好，明天精神就不好了啊。因此之故啊，这个睡眠是一个大障碍，睡眠是五盖之一啊。以这个方式三七二十一一日，虽然六时行道中间有少少一点时间可以休息，可是可以睡的时间很少啊。假如睡性不好的人刚刚要睡着了，时间到了，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刚刚要睡着了，时间到了。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参加这个禁期啊，七天七夜佛声不断啊，晚上也是念到天亮，不停的念，但是当然也在休息了啊，躺下来休息，听住人家念佛，因为是轮班的啊，轮到你休息，你可以在床上躺下来休息啊，但是另外一班还在念佛。 那么就是你躺在床上还是听着佛声。因此啊，我第一天一分钟都没睡。为什么？佛号如雷贯耳，佛声很响，被那个佛声灌的还不如自己坐起来跟着念，躺住反而辛苦。所以第一天根本就没有睡。那么到了第二天呢，扰佛的时候就摇摇晃晃了，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有的时候扰到睡着了，所以说是七天要不睡很难啊。这里是建立道场的情况，大致说完是关于七日的意义也在这里简单补充啊。那么在下面就是阿难要请佛说这个楞严咒，因为他没有听到，要请佛重说，那么重说咒的这个文字啊，我们留下次再讲。